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欢迎按时收听基督教教育概论。今天金师母要讲第20课，谈成人学习圣经，失落的焦点，教学目的，教学的方法，经文举例说明。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愿主使你得到安慰，身心灵都健壮，并且丰富有余。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基督教教育概论的第20课。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讲到教案大纲当中学习圣经的这个部分。我们说过了，这个是整个教案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整个学习的基础。我们要帮助学生认识圣经说的是什么，了解圣经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帮助学生把这个圣经应用在他自己的生活上面，把这个圣经跟他自己的生活连在一起。所以在一般的教学当中，学习圣经的这个部分往往占了最多的时间。很可惜的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以为学习圣经就等于讲故事，或者是对成年人来说就是讲一篇道给他们听，把一篇圣经讲解给他们听。这个是一些很好的方法，可是呢，金佩已经一再的说过，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如果学生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帮他去做，要让他们自己动手做，要让他们自己的心思开始思想。所以上一次在教导儿童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到很多的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借着图片，借着问答，借着游戏，借着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学生身历其境的来了解圣经，体验圣经上面所说的。而且呢，当我们让学生参与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专家的这个态度改变过来，变成大家一起来查考，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原则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是对于成年人、青年人来说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在了解学生的时候已经说过，一个人到了11、12岁，他的思想的能力就越来越强了，他就越来越能够自己来思想，越来越能够自己来做归纳，自己来理解，自己来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呢，在学习圣经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更应该要帮助学生，让他们自己来参与，不再是我们讲给他们听，而是让他们一起来查考圣经，一起从圣经里面来了解，来明白神的旨意，来晓得神所给我们的信息。 在这里呢，让金佩先给您几个很简单的原则，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学得好，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学得更有效，更容易明白。首先，头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应该要用很多种不同的感官来教导。什么是感官呢？感官就是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听，我们的鼻子闻，我们的嘴巴尝，我们用手来做，这些都是属于不同的感官。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用越多的感官来学习，这个学习的效果就会越好。比方说，我们只是讲给一个学生听，他只是听，那么他所记得的可能很有限。可是当他听的时候，我们同时让他看，看到图片，看到一些实际的东西，那么他就会明白的更多，他就会体会的更多。那么假使我们同时还让他能够尝一尝，让他能够摸一摸，让他能够闻一闻，让他能够动手去做，让他能够亲身的去体验，那么他所学习的效果就一定是更加更加的好。第二个，除了用不同的感官来帮助学生学习以外，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用一些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的活动。什么是学生能够主动参与的活动呢？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是让学生坐在那里听，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当然他们是被动的，是我们在讲，他们只是听而已，他们是被动的学习。所以这个还不够，我们需要让学生能够主动的参加，让学生能够主动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问答的方式，可能开始的时候学生会不习惯开口说话，那么我们可以让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做一个小组，在小组里面讨论了，然后从小组来发表他们的意见。那么这个时候他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因为不是他自己的，乃是整个小组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帮助学生，让他们能够主动的参与。有一个专家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你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让学生开口的话，那么整个的课程里面他就比较容易主动的参与了。弟兄姐妹，这个话是对的。我们怎么样帮助学生？我们要用游戏，用表演，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用他们亲身所能够经验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开口说话，让他们开口参与，让他们能够动手，让他们亲自的参与学习。这个都是能够帮助学习圣经非常有用的原则。我们在引起兴趣的时候就已经讲到很多让学生参与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要帮助学生让他们主动的参与。到了学习圣经的部分，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让学生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晓得我们这一课要做些什么。我们在引起兴趣的时候，我们用一句话把它带进学习圣经，这句话就很清楚地带出了我们这一课我们所要学习的重点是什么。这个能够帮助学生下面的学习。还有呢，如果我们让学生晓得说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找到三个保罗喜乐的秘诀，那么学生的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直到今天要看到三点保罗喜乐的秘诀，当他们学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学得比较容易，学得比较快。再来就是我们要安排一些活动是让学生马上能够知道结果的。所谓马上知道结果，就是说当他们做了以后，他们马上晓得对还是错。我相信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曾经参加过很多的考试。其实考试的目的啊，就是老师为了要知道学生晓得了多少，学会了多少。那学生呢，也是借着考试来温习自己所已经知道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考试的功能。考试测验其实能够帮助我们的学习。我们如果在学习了一段圣经以后，我们给学生一个测验，这个测验，这个考试，如果我们考完了以后，过了一个礼拜才告诉学生成绩，这个就不会有很大的效果。这个不是立即知道结果，不是马上知道结果。可是如果当我们考完了以后，我们马上知道，哦，我这个做的对，这个做的不对，那么很快的就能够学到所要学的东西。比方说我们问学生问题，然后马上告诉他对还是不对，那么他就会学得快。如果我们马上让学生考试了以后就晓得他的结果，他就会把他错的地方改过来，他就学会了，他就晓得了，这个叫做马上知道结果。还有一个学习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要用很多不同的活动来教导同样一个功课。为什么要用很多不同的活动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他们学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用听可以学得很好，有的人用看才能够学得好，有的人必须要读出声音来，讲出话来，他才能够学得很好。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班级里面，我们有很多学生，每个人学习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同样的真理的时候，各个不同的学生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方法来学到他们所应该学的东西。最后就是我们应该要常常用一些很有创意性的活动。什么叫做创意性的活动呢？所谓创意性的活动，就是我们不是常常用的活动，就叫做创意性的活动。比方说，说故事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教学的方式。如果配合上其他的一些的视听的教材，加上表演，加上其他的活动，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演讲，讲道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当有很多的资料要给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演讲讲道是一个最快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每一次都用讲故事，每一次都用表演，每一次都用讲道，哎呀，这个方式就不再是一个创意性的方式了，这个方式就变成一个传统，就变成一个呆板没有什么意思的活动。所以创意性的活动，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要用圣灵所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去设计各种的方式，为着我们学生学习的目的来设计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这个就是创意性的活动。所以这个六个原则是我们在选择用什么方法来教导的时候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多种的感官，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帮助学生，让学生主动的能够参与，第三个我们要在上课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学生知道今天这个课我们所要给他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大纲，或者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在这个课里面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第四个就是我们要让学生立刻知道结果，多用一些问答来测验一下学生知道多少，而且马上让他们晓得他们所学到的是对还是错。第五个就是我们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教导同样的真理，才能够帮助学生学得更好。最后就是我们要用创意性的活动，要去设计一些平常不常用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学生。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晓得了这六个原则。今天就让金佩再用几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让我们能够更了解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学习圣经。上一次我们是说到我们怎么样帮助儿童学习圣经，我们讲了怎么样教导学前的儿童，怎么样教导初小级的儿童。今天金佩要给您一个例子，是讲到怎么样来教导高小级的儿童。因为高小级也就是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他们的思考力已经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教导他们的方式也就越来越要让他们能够自己来思考。接下来金佩也要跟弟兄姐妹讲到几个教导成年人的例子，这个成年人的例子也就包括了怎么样去教导年轻人，也就是十几岁的人。好，那么让金佩先用一个例子来讲到高小级的学生。这个例子我们是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到十九节还有第二十四节。这段圣经说到，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去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这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它的失落的焦点就是说到，我们人靠着自己去行善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被罪所辖制的。所以我们教导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能够靠着主来胜过罪的吸引。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我们可以讲一篇道给学生听，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罪是存在的，这个罪的事实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这个罪对于我们人是这么有吸引力，是这么有力量。我们也可以告诉学生，可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最后我们就可以让学生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们也能够胜过罪。这个是演讲，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子讲一篇道给学生听，恐怕学生会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呢，他们恐怕也不会有很深的体会。可是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演讲上面再加上了讨论，那么效果可能就会更好。比方说，我们可以画一个人，他的两只脚站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或者呢，我们可以画两匹马，他们拉着一个马车，但是呢，两匹马向着不同的方向。然后我们用这个图画来解释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个经文，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让学生用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来取代这个经文里面对罪的描写，然后呢，让学生重新的来用他们自己的话把这段经文改写一下。比方说，他们可以说，我并不是真的想要欺骗，但是呢，我甚至在我很不喜欢欺骗的情况底下，我还是欺骗了别人。用这样子来把这个整个的经文把它写完。当学生这样写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他们的思想去了解了这段的经文。还有呢，我们可以给学生一连串的问题，让他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包括了，第一个，保罗想要做什么？第二个，结果保罗做了什么呢？第三题，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第四个，保罗对他做的事情有什么感想呢？我们可以让学生 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讨论，然后回答他们的问题，回答好了以后，让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答案说出来，大家能够一起分享，一起讨论。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需要接纳学生的每一个答案，并不是说他们的答案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态度上面要先接纳他们，然后我们要从他们的答案里面来引导他们去思想，能够更深入的来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当我们跟学生用这些问题来讨论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就可以问学生说，那么我们对罪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跟保罗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这个就很容易就接到下面的一个环节，就是解释经文，了解经文跟我们个人的关系了。还有呢，如果我们的学生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他们已经听过很多的圣经的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让学生读了这段经文以后，让他们来想一想，在圣经里面有哪些人，他们的经历很像保罗的经历。比方说，他们可能想到大卫犯奸淫的事情，他们可能想到扫罗对神的不顺服，他们可能想到亚干在当灭的物上得罪了神，他们可能想到犹大出卖了耶稣。这些人物当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这些人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快乐吗？他们的罪怎么样影响了别人呢？他们的罪是帮助了人呢，还是伤害了人呢？那你想，神对罪的感觉是什么呢？神对罪做了什么呢？当保罗发现他在做他不想做的事情，他在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他的感觉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有的感觉呢？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很自然的连到下面，帮助学生进入圣经跟我们的关系里面。这些都是能够帮助高小级的学生，让他们来学习圣经的方式。除了讲道，除了讨论，除了问答，除了用一些例子来帮助高小级的学生学习圣经以外，金佩也用过很多的游戏的方式。这个年龄的孩子是很喜欢一些竞争性的活动，如果我们把他们分成两三个人的小组，让他们一起很仔细的来查考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就给他们一些比赛，让他们来回答问题，他们会觉得很有兴趣的。比方说，我们让他们在一起读了圣经以后，给他们一些填空的题目，当他们填写好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来核对这个答案，看看哪一组填得最好、最完整。当我们跟他们核对答案的时候，我们就一面跟他们讲解这些经文，让他们去明白，让他们去体会这个答案，了解这个答案。还有呢，金佩也曾经用过所谓的宾果游戏，就是说我们给每个学生一张纸头，这个纸上已经画了很多的格子，然后每个格子上面有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上面，让他们一起去读了以后呢，我们就让他们把圣经合起来，然后用一些问题来测验他们。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他的纸头上找到了那个答案，他就把那个格子涂上颜色或者做一个记号。当他们找到了这些答案的时候，哪一组先找到全部的答案，这一组就赢了，老师就给他们一些的鼓励。这些游戏的方式都能够帮助高小级的学生很努力的自己去查考圣经。当然，在我们让学生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的指引。比方说，我们可以告诉学生说，在这个神迹里面，请你特别的留意耶稣行神迹的原则。那么学生读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指引，比较更容易专心的去找那些我们要他们找到的答案，从这些答案里面来帮助他们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 这个是高小级的学生，其实高小级的学生还有很多的方法，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心思去为学生设计的话，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学习圣经的。接下来呢，金佩还要给弟兄姐妹几个例子，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成年人学习圣经。教导成年人学习圣经，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帮助这些已经在思想上面成熟的人来查考圣经，自己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找到神所要给我们的信息。让金佩先用一个例子来跟您分享，这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22节到24节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它失落的焦点是说到，我们往往不明白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往往不晓得主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我们教导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能够经验到神的同在，帮助学生晓得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当我们要学习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先要帮助学生明白什么是耶稣所说的显现。显现，它的意思就是说成为可以看见的，让人能够知道的。门徒问这个问题，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当世界都不清楚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经验到耶稣基督呢？耶稣给他的答案就是，第一个，神的话是绝对绝对真实的，绝对绝对可靠的。第二点，神的话不只是命令我们，而是引导我们进入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完全被救赎，跟神的旨意能够和谐。这是第二点。说到神的话不只是命令我们，而是引导我们进入生活当中，让我们完全的被神救赎，让我们跟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和谐。第三点就说到，爱神的人一定会遵守神的话，这是主耶稣说的。那么第四点就说到，我们基督徒只有顺服神的话，才能够经验到神的同在。真的，这也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神天天跟我们同在，可是只有当我们顺服他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验到他的同在。那么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大纲来讲一篇道给学生听，但是金佩已经说到，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除了听我们讲以外，他们也能够自己实际的来参与。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分组讨论的方式，把学生分成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五个人、六个人的一个小组，每一组我们就给他们一份题目，底下是一些参考的题目。第一个，门徒问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参考14章的18节到21节，这是第一个问题，让门徒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题目是，在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显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显现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三个题目，如果基督要对信徒显现的话，他所规定的要履行的条件是什么？如果基督要对信徒显现的话，他的儿女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他才向他们显现呢？第四个，对于遵守神的话语的重要性，主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什么理由，或者是什么暗示？为什么神的话有这么重要的角色呢？我再说一次，这个问题是，对于遵守神的话的重要性，在这里耶稣提出了什么理由，或者什么暗示？为什么神的话有这么重要呢？好，我们让每一个小组去讨论，讨论完了以后，他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 归纳出这段经文真正要告诉我们的。这种的讨论的方式是在教导成人学习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用得到的。我们要设计好的方法帮助学生去讨论，能够帮助他们的思想。不过教导成人也不是只有讨论，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让金佩也给您一两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要教导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讲到肢体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晓得那段经文失落的焦点就是讲到基督徒常常不能够过一个很好的肢体的生活，不懂得肢体彼此相顾。我们就希望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好的肢体的生活。那么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我们特别的要学生注意两节的经文。第一个就是12章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然后呢，我们可以让学生参考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这里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呢，我们就跟学生说，让我们来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怎么做呢？您可以把学生分成6个人到8个人的一组。每一组呢，有6个人可以参加这个游戏，另外有一两个人可以做观察员，就是维持整个游戏的规则，保持整个游戏的纪律。那么另外的6个人呢，每个人可以拿到一个信封，在这个信封里面呢，有一些小纸片。这个小纸片每个人的信封里面有多有少，有的人可能只有2个小小的纸片，有的人可能有4-5片。然后我们告诉学生说，他们要在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当中把这些小纸片变成6个正方形，每一个人要做成一个正方形。弟兄姐妹，您听清楚，这是说到每一个人要做成一个正方形。每一个人手上现在有一个信封，这个信封在老师没有说打开以前还不能够打开，所以每个人还不晓得他的信封里面有什么东西。可是老师在开始以前就告诉他们，这个游戏必须要每一个人完成一个正方形，一个大概6寸大的正方形，这个游戏才算结束。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只可以给，不可以要。只可以把你的东西给别人，你不可以跟别人要东西。第二个游戏的规则，不可以说话，不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意思。好，2个游戏规则，一个只可以给，不可以要。第二个，不可以说话。那么你要赢这个游戏的秘诀，就是在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个2节的圣经，一个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26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另外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这个游戏的秘诀。然后呢，我们就让学生开始游戏。当他们开始游戏的时候，每个人就把他信封里的那个小纸片拿出来，然后呢，就看别人有什么需要，他要把他的小纸片给别人，然后别人也看有什么需要。当他们在给的时候呢，他们就慢慢的把自己面前要拼成一个正方形。弟兄姐妹，这个在游戏以前，我们先在家里面需要准备好这些的材料，就是我们把6个正方形把它剪成很多不同的小块，这些小块我们需要花点心思去想要怎么样剪，因为剪的时候呢，每一个正方形所剪的小块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每一个正方形里面有一些小块的形状是相同的，这样呢，他们在拼的时候啊，很可能用了别人的正方形的拼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的正方形拼成了，可是呢，别人的正方形却永远也拼不成。当学生这样子去拼的时候，那个观察员就要注意维持这个次序，提醒他们不可以说话。同时在他们做的时候，我们一直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跟腓立比书2章4节的经文一直的提醒他们，一直的提醒他们，让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去体会这个圣经的经文的意思，告诉他们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有一个组做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游戏，或者是我们可以愿意等所有的组都完成，大多数的组都做完的时候，我们才结束这个游戏也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游戏完了以后，我们要让弟兄姐妹来分享，当他们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我们可以问他们，当你看到别人有一块是你需要的，可是他一直不给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或者你看到你的已经做好了，别人还没有做好，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或者我们可以问学生说，当你看到所有的人做好了，但是有一个人他就一直做不好，你会觉得如何？连这些观察员我们也可以问他们，因为他们只是在旁边看，他们没有亲自的参与。那么问他们，你们看到那个人他有需要，可是还有一个人不肯给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在这样子的分享当中，弟兄姐妹就可以去体会什么是肢体生活的意义，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帮助学生了解经文的含义，了解经文跟我们的关系。另外呢，比方说马可福音2章那个摊子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用记者访问的方式，让学生读经文以后，他们可以找出来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些人物呢？当他们找出来有哪些人物以后，我们可以让学生分成不同的角色，可以几个人在一起负责一个角色，然后老师就做记者来访问他们，问他们说，哎，我听说在你们的村子里面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先访问一个群众，那么这个群众就大概讲了这些事情了，然后我们就说，哦，那我想认识一下这个屋子的屋主是谁呀？哦，哪个人是屋主？然后我们就继续问这个屋主，你为什么把你的房子借给耶稣用呢？当人家把你的房顶拆了，你的心情是什么呢？他就讲到他的情形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问说，哦，那这个摊子在哪里？我们就问这个摊子，你病了多久啊？你怎么好的？谁带你到耶稣这里来的？然后我们接着就可以问那个带他来的朋友，你们为什么要把你的朋友带到耶稣这里来呢？你们为什么把这个屋子的房顶都拆了呢？啊，也许他会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人太多了。我们就可以再接着反问当时的群众说，你们为什么不让这个人进去呢？你们看到他有需要，为什么不让他进去呢？啊，当我们用很多的问题来反问这些人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一路的就进到这段经文的里面去，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能力，看见人在福音上面的拦阻，看见人对福音的需要。好，这些都是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来教导学生来学习圣经的。我想更多的方式我们还可以慢慢的自己去想，景佩没有时间把每一个方式一个一个的提出来，但是我相信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智慧，让我们可以用诸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好了，今天我们学习圣经就说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要讲到怎么样来解释圣经，帮助学生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看出圣经的经文， 跟他本身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我们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